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自我，整体配合》，作者湖北省大法弟子。1996年，妻子开始修炼法轮功。从小对气功很感兴趣的我，受妻子的影响，看过一遍转法轮。由于对事业的强烈执着，许下愿，以后再学吧，错失大法红传、个人修炼提高的大好时光。幸运的是，在邪党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2002年。我终于醒悟，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10年，颇得心得，现将放下自我、整体配合方面的一点修炼体会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整体配合，维护资料点的正常运作。自2002年走入大法修炼以后，通过不断的学法修心，感觉自己提高很快。年底开始，就时常与同修配合出去发资料、挂条幅，救度被邪党谎言蒙蔽的父老乡亲。到2003年秋天，我们感到当地的真相资料和师父的讲法严重短缺。一直以来，这些资料和经文都是由省城一位老年同修乘长途客车一麻袋一麻袋地运送过来，再分到县城及其他乡镇，最后到我们手中已经少得可怜。长途跋涉不说，安全是个明显的问题。妻子与我商量，自己购买电脑和打印机，成立资料点，减轻大资料点的负担，我欣然同意。10月4日，电脑和打印机等设备买回来之后，由我执笔编写了本地的第一份真相资料《为你而来》，妻子负责打印，上万份真相资料很快做出来了，解决了燃眉之急。到2004年，在省城技术同修的帮助下，妻子学会了做资料的各种技术，上网、下载、打印，由我做一些辅助工作。资料点几次搬迁中，我们始终互相配合，默默地做好繁琐的搬迁工作。资料点搬远了，我又做起了资料的传送工作。妻子两次外出打工，我又接手了全部工作。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们夫妻互相配合，走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在这其中，有位70多岁的老年女同修让我难忘。老同修常常在深夜踩着三轮车为我们运送打印纸，一箱纸几十斤，她一口气扛上几层楼。每周又会将整麻袋资料乘车送往外地，我都不知道她是怎么送到目的地的，她得要付出多少艰辛和汗水。一想到她，我好难过，心里酸酸的。记得有一个学法点的老年同修对我说，我们每天都在为资料点发正念。听到这话，我的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是啊，我们并不孤单，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同修的整体配合，同修的正念加持，才使资料点得以正常运作，在救度众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10年，由于环境的改变和形势的需要，我们又接受了制作各种真相光盘的任务。妻子负责进货、送货、装碟，我负责刻录、打印光盘封面。同修中有专人负责打印神韵光盘的封面，有人负责剪裁，然后分到各个学法点，由同修面对面发给世人，救度众生。我们制作的光盘越来越多了，就提供给外地同修。真相光盘散发给了4面8方的民众，使更多的众生得到救度。在这个过程中，大法弟子放下了自我，整体配合更趋成熟完善。师父告诉我们说，每当我看到你们做得好，特别是每当你们整体配合做事起的作用非常大时，众神都为你们赞叹，而且你们在讲真相反迫害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见各地讲法6、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安装新唐人电视。2005年下半年，我突然萌发要学习安装新唐人电视的想法。慈悲的师父看到了我有这颗救人的心， 为我铺好了后面的路，我照着师傅的安排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妻子从网上下载了安装手册，按手册中的购货清单和价位，我们买回了器材，调试多次也没有接受到，怎么办？就花钱去找常人中的专业人员来安装。他不知道有新唐人电视台的事，我让他接收亚太 2R， 并仔细看着他的操作过程。亚太 2R 调出来了，等他一走，我就换上了新唐人的数据，将锅面转向 W5， 接受成功。为避免建筑物的遮挡，我自行摸索学会了倒装。受中共协党的干扰， W5 停播以后，我们开始接受中兴一号亚太新唐人。同修家，我们买来了 1.2 米的大锅，店老板免费安装接收常人台，等他们一走，我们就把亚太新唐人电视调试出来了。在中兴一号上的频道减少之后，我又学会了一锅双星、一锅多户接受的技术。妻子在我的帮助下，很快也学会了安装新唐人电视。因我们是上班族，只能利用双休和节假日在本地和周边地区安装新唐人。在安装的过程中，我并没有因为是我交给妻子的技术而自居，而是放下自我，无条件配合。妻子性子急躁，我沉稳，她没有耐心，我不怕麻烦。但妻子聪明能干，而我脑瓜子不太灵活，做事不利索。我和妻子互相配合，弥补对方的不足，配合恰到好处。在外地协调同修的配合下，无论是城市的大街小巷，还是农村的乡间小路，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看到那一户户装好的天线，看到众生有了得救的希望，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感到了无比自豪。为了更快更好地传播新唐人，救度更多的众生，我们将安装技术传授给了不同地区的同修。如今新唐人已走进更多的家庭，新唐人的福音已开始传向四面八方。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把好投稿稿件质量关。自从我们的资料点成立以来，同修的一些发往明慧网的文章就都送到我们这儿来，这其中包括交流文章、揭露迫害的文章、善恶有报、严正声明等。尽管我不是很擅长写作，但我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修改审稿就成了我义不容辞的职责。对自己负责，对明慧网编辑同修负责。师父说，所以他们看其结果，他的结果达到的，真的能够达到要达到的，大家就同意，神都是这样想的。而且呢，那快有不足，还要无条件的默默的给予补充，使他更圆满。他们都是这样处理问题的。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师父的讲法为我们指出了放下自我、整体配合的具体要求。把好稿件质量关，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篇稿件你必须要搞清楚他想写什么、表达什么之后，才能开始修改。而且每一个同修写稿的风格不同，语言表达方式也不相同，在不改变其主体内容的情况下，才能将文章改好。修改一篇文章比自己写一篇文章还难，既耗时又费力，是难，但师父赋予了我一切能力，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我的一切都是为了救度众生而存在。只要对救度众生有利，对大法弟子的修炼有利，我就去做，而且还要做好。文章修改审稿后，再交给妻子打出来，发往明慧网。2011年底，同修传过来一个 U 盘，说上面有几本揭露邪党迫害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的小册子，以及两张单张。妻子打印出来后，我发现这些资料都是明慧网上没发表的，各个资料点却都在打印散发，其内容都是从各个网上收集下载拼凑而成的，而且语句有不通顺、条理不清楚的问题存在，怎么办？我寻思， 这资料传到我手上也不是偶然的。法轮功的声誉，每个做弟子的都应该维护。真相资料的质量决定着救度众生的效果，为众生负责。我决定整理修改这些资料，每修改一遍，妻子就打印出来，我再修改，连续八九次，然后发往明慧网。因字数太多，明慧同修建议压缩，于是我再整理压缩修改，终于在明慧网上发表了，前后历时两个月。这是本地区第一本全面揭露610迫害法轮功的小册子，对救度众生起到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当然，这一切离不开那位不知名的同修对素材的收集、整理、汇总，也离不开妻子的无私付出，更离不开明慧编辑同修的建议和编辑，还有打印和发放小册子的同修更是功不可没。师父在《红营三注师》中说，群雄集结洪流中，阶层行业不同工，大法弟子是整体，注师正法祖邪风，整体配合，正念显神威。我们地区的同修在这些年的反迫害救度众生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好的整体。同修被恶警绑架迫害或以病业形式迫害，大家立即集体发正念，解体迫害。如果有大的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活动，在家里的同修就会集体发正念加持。在这十年的修炼中，我也和同修们一样放下了自我，配合整体救度众生。因为我知道，只有整体配合好，力量才会大，效果才会好。不论是同修出去发资料，还是妻子外出进货，只要我知道，我都默默地正念加持他们。师父讲过，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是一个修炼人应有的状态。2004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本地5名同修到乡下去发真相资料，我也想去，但我觉得人太多，目标太大，应分散做，但没被采纳。我决定单独行动，去一个近一点的宿舍楼群发真相资料。当我发完资料回到家中，妻子他们还没有回来。我想，我发完资料回来了，他们还没回来，我不能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我们一起出去就应该一起回来。于是我开始发正念，加持他们顺利完成这次工作。当时思想纯净，完全是为他人着想，只有慈悲，大脑一片空白，身体被一股能量包裹着，那种美妙无法用语言形容。20多分钟后，我刚把手放下，妻子打来电话，用急促的声音说，他们被抓了，赶快发正念。我也有点紧张，又开始发正念。当发了一个多小时后，妻子满身泥巴，提着鞋回来了，讲述了刚才所发生的事。原来他们到达目的地之后，还没发多少资料，就被村民恶意举报，恶警开来一辆警车，妻子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恶警眼皮底下成功走脱。一恶警还在自言自语地找他，刚才还在这儿，怎么一会儿不见了？还有一个女同修，4个恶警抬她上车，几次都没能抬动她，只好不管她了。这位同修也成功走脱。后来恶警又叫来一辆警车，把另外3名老年同修绑架到派出所，恶警们又打又骂，也没有问出什么结果。大家连夜发正念，在同修的正念加持下，第二天中午，3名老年同修被无条件释放。大家又一次见证了整体配合正念的威力。2012年5月，邪恶的洗脑班在我市死灰复燃，多名同修被恶警绑架到洗脑班迫害。同修们经过交流切磋，立即采取措施，全市统一加长发正念的时间，解体邪恶洗脑班，将洗脑班的具体情况，包括图片和同修被迫害的情况发给明慧网曝光，并跟踪报道，揭露洗脑班内幕的不干胶粘贴也赶制出来，在全市大面积张贴，日夜加班赶制了200多条条幅，并迅速将他们悬挂在全市各个交通要道，其中法办周永康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就挂在洗脑班的正门前方。 多次组织同修们围着洗脑班近距离发正念。与此同时，有的同修找到被迫害同修的家人，动员家人到洗脑班要人等等。由于整体配合，正念强大，抑制了邪恶，使被迫害同修一个个走出了洗脑班。正师法救度众生的事不论大小，师父只看我们有没有那颗心，学会放弃，圆融整体，是一个神应有的境界。在同修们强大正念的作用下，另外空间的邪恶被解体，表现在人这一层面是世人觉醒，恶人胆寒。当地610和国宝支队瓜分了上面拨下来的款项，遣散了工作人员，使洗脑班从建成到关闭前后不足三个月关门散伙，再一次体现了整体配合，正念显神威。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怨恨，向前夫和他的家人讲真相。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青玉。我是1994年得法的老弟子，今天将我这些年的修炼过程向师父汇报，并与同修们分享。迫害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孩子才2岁多，把孩子安置好后，我就和同修们坐火车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打横幅，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喊出了我的心声。当时被绑架回到当地，被非法劳教2年，在魔窟里遭受凌辱和殴打，走出黑窝时，原本年轻健康的我已变成半残人，眼睛已看不清物体，心脏不好，走不过20分钟的路就头晕眼花，心跳加速，两腿发软发颤，就得立即躺下才行。晚上一宿一宿的失眠，脑神经也不好。后来同修经常来我家陪我学法，在心性上不时地进行切磋交流，每天增加练功时间。很快我的身体恢复了正常，融入了正实大法的洪流中。在我刚刚恢复健康，修炼恢复正常时，丈夫有了外遇。一天晚上回家，我突然发现所有的银行卡和新买的期房房证都被前夫席卷一空，他只给我和孩子留下了4000元的生活费。当时我已被公司开除，没有生活来源，这不论是从经济上还是精神上，对我都是致命的一击。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对他付出了那么多，得到的却是这样残酷的现实。我看着4岁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心想，我不能倒下，我要坚强地活着，这个家需要我，我要更加精进地修炼，谁也挡不住我修炼的路，不能为了一个忘恩负义的常人倒下，而忘了来世的目的。丈夫一走就是3年，3年后，他们家几乎是全家出动，逼迫我办离婚手续，认为我影响前夫的前程。他们还去孩子的学校闹，抢孩子的抚养权，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以此来威胁我，逼我离婚。闹得孩子在学校里待不下去了，只好转学。他们这样一闹，就更增加了我精进的决心。我真的领悟到，情是最不可靠的东西。我平时多学法、背法、抄法，发正念时，清除对前夫的一切情，包括爱和恨，请师父加持弟子正念，清除头脑中对前夫的一切记忆，以前的事情全部抹掉，全部忘记，要一个全新的我。平时我不断地提醒自己，你是来干什么的？你是来修炼的，返本归真是你来时的目的， 你是肩负着救度众生、主施正法的重大历史使命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你是来干什么的？这句话帮我走出了艰难的家庭磨难漩涡。现在不管是常人朋友还是同修，都看不出我有任何家庭不美满的迹象，因为家庭美满与否对我已经不重要了。我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者，我是世界上最幸运、最幸福、最富有、最值得骄傲的生命。前夫虽然很有钱，但给孩子的生活费却少得可笑。儿子小学6年期间，他每月给孩子300元生活费，每年只看孩子一次，十多年来没带孩子出去吃一顿饭。亲戚朋友都说没见过有这样的父亲，这哪是人呢？动物还知道护子呢。但是所有这一切对我都像一场梦，都过去了。作为修炼人，不能记常人的过失，谁还没有犯过错呢？我是来修炼的，是来救人的，不是和人结怨来的。而且有很多人都是和自己结过缘的，都是被救度的众生。所以当我发自内心的放下对前夫一家人的怨恨时，立刻生出了要救度他们的慈悲心。我找机会多和他们接触，展现出大法弟子的善和博大的胸怀。有一次前夫来看儿子，我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把他看作是我以前的一个朋友，跟他讲大法的真相，并给他做了三退。他以前写过对师父、对法不敬的话，也经他本人同意用真名做了郑重声明。2009年底，孩子奶奶来电话说得病了，都起不来床了，不能让孩子过去玩了。他的脊椎骨骨节病变，疼痛难忍，只能躺着才行。他的女儿、女婿都是医院的主治医师，最后还是被医院退回了家。大夫也说，你这种病医院治不了，这种病一时半时死不了人，就是活遭罪。我看到他这么痛苦的样子，感觉人活在世上真的很苦，没有得法的众生真可怜。于是我约他见个面，他不敢让我上他家，怕他那个新儿媳妇又得大闹，我们就在我车里聊起来。我说，你还是修炼吧，你这样遭罪干嘛呢？迫害前我曾教过他练法轮功，早晨还经常去公园练功。1999年以后，他怕连累儿女，渐渐的就不练了。我们说话期间，他忽然间感觉身体舒服了许多。这样我就每周带他到学法小组学法，每周给他送《明慧周刊》和《正见周刊》，他自己也每天坚持在家练5套功法。接着我帮他买了个笔记本电脑，开始教他使用电脑，如何上明慧网。不到3个月的时间，他的身体彻底恢复了健康，能出去买菜、做饭、逛街购物了，现在是他们家干活的主力。孩子的爷爷原本是个很慈祥的老人，就是那几年邪恶疯狂的时候，被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操控，帮着儿子闹离婚，对大法弟子做了不好的事。后来他看到老伴儿的身体变化，开始重新认识大法了，每周也跟着看周刊，逐渐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他说，中国应该信仰自由，好的事情还打压，这是什么社会？有一次他看到《正见周刊》上有个历史故事，说的是一个古代的男子抛弃妻儿遭报的故事，对他触动很大，他开始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了。有一次他跟亲戚说，你说我们家是不是遭恶报了？因为他的新儿媳是当今社会上那种只认钱不认人的人，为人专横跋扈，一不满意就摔东西，搞得家里鸡犬不宁，弄得两位老人心神不定，生活不安。我看到孩子的爷爷身体不是太好，就建议他练练功，后来就教了他1套、2套功法。他自己偶尔也看看大法书，知道大法好，也做了3退。去年他到新西兰和日本旅游，看到国外大法红传，更加相信我给他讲的大法真相都是真的，
说我们都是受迫害的。现在孩子奶奶那边的亲戚几乎都和我家来往，上我家做客，这些人都做了三退，我也拿他们像自己的亲人一样招待。我想我们大法弟子没有敌人，也不和任何人结怨，只有救人的份儿。以上是我个人的修炼体会，层次有限，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于律师的成功辩护不要有欢喜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几年来，本地同修在被邪恶绑架后，同修的家人聘请人权律师为同修辩护，期间同修发正念配合，法庭上律师辩护的也非常成功，从宪法和刑法等方面阐述当事人的信仰和讲真相的无罪，使法官理屈词穷，不得不休庭再议。每当消息传出，同修们都异常兴奋，甚至奔走相告，好多天都在喜形于色中地谈论这件事儿。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不成熟的表现，忘记了自己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忘记了谁是主角谁是配角，这种欢喜心和指望常人的心一次次被另外空间的邪恶钻了空子。本来律师成功的辩护，被邪恶绑架的同修应该放回才对，可是最后还是被劳教或重判。我觉得请律师为同修辩护，这是一件好事，通过庭辩让世人包括法官等明白真相得救，最起码让世人知道学大法是不违背人间这一层法的，而明白真相的世人又都是活传媒，又会告诉更多的亲朋好友，学法轮功并不违法，是恶党和警察及法官等在执法犯法，这本身就在震慑邪恶，使世人看清恶党本质。可是如果我们对律师的成功辩护产生了欢喜心，或看中了结果，指望律师能把同修救回来，那旧势力就又抓到了迫害把柄，就会使事情的结果更糟。人权律师也好，支持大法的正义人士也好，都是该得救的众生，他们的出现也是神的安排，是天象变化的人间表现，而大法弟子才是宇宙正法大戏的主角。随着天象的不断变化，不仅有越来越多的人权律师走出来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而且觉醒的世人也会在强烈的抵制这种迫害，能够使正法形势不断向前推动的只有师父和大法弟子的整体配合及自身修炼的成熟，而绝不是别的。一次，一个律师为本地一个被非法关押的同修辩护前就说，我做表面，你们做实质，这说明他们也是明白的。辩护中律师只是走常人的法律程序，找国宝的恶警，会见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停辩结束走人，这其中也包括对家人和同修透露一些信息。我曾经问过一个人权律师，这些年来你们为大法弟子辩护中有没有当庭无罪释放的，他说没有。我问为什么，他说这与大气候有关，社会大的形势还没有到那一步。交谈中我感到他们很了不起，奔走于南北方，几乎没有休息，很是辛苦。还有他们在为同修辩护前很重视当地的环境，比如同修是否注重发正念，整体配合是否好，这是他们很注重的。他们的收费很低，1万到2万不等，甚至有时案子没有进展时只收几百元的车费。他还说现在的形势比过去好多了，管我们的上边部门也越来越多的人明白真相了，也不太限制了，这说明正法的红势真的快到表面了。那我们在接待律师时，既要真诚尊重他们，把被关押的同修情况介绍清楚，同时又要借助这件事广泛讲真相， 给当地众生摆好位置的机会。配合中要明白谁是主次，每一步都要做到清醒和理智。通过律师为同修辩护这件事，使整体配合和心性都有提高。我自己曾经就有这样的教训，律师来了，当时的心情有些激动，什么都指望律师，你们可来了，这回就看你们的了，甚至话中有些常人式的恭维，你们了不起啊，将来功德无量啊。当时律师就说，别这么说，首先是你们感动了我们，这么严酷，你们还没有放弃信仰，我们只是做了一点点应该做的。后来我明白，虽然我们都在做一件事，但能够使官司向前推动和更多世人明真相得救的，是大法弟子强大的正念和整体的配合，这才是根本。一点浅悟不在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